不陌生哈，等等，稍微提一下。刚刚听到大家的祷告，很感动啊！我相信最近大家都很感动，尤其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主要来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了，所以启示录，越来越多人引用，像我们刚刚放的诗歌啊，大水的声音啊，我们看到宝座啊。我们这个被杀的羔羊啊，还有瘟疫啊，这些都是在启示录里面非常清楚的提到啊。老约翰当时候从神自己启示的，可是问题是2000年来了，教会一直祷告，主耶稣一直没有来，所以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教会对启示录的教导和主日的信息讲到启示录是非常有限的哈，甚至基本上启示录有很多都不能够明白，或者是很多人说从来没看见，所以就没有去体验，没有去想可是我相信在这段关锁的时间里面，上帝让更多的基督徒意识到说我们要去了解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今天呢我要讲这个山羊国跟绵羊国也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圣经当中已经有很多都已经成就了，可是还有很多其实就是特别是在启示录当中还有很多的预言正在发生或将来要看见所以我们就今天有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山羊国跟绵羊国。那在讲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启示录短短的20几章，不是这个篇幅，好像很多，可是上面发生的事情，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将来我们要看见的事，尤其是在天国的事。例如说，有一次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问耶稣说，这个长兄死了，弟弟娶他，那个弟弟又死了，又弟弟娶他，请问以后到天国，这个人是谁的妻子？耶稣就告诉他说，婚姻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时候，只有羔羊的婚宴，没有提到人和人之间还有婚姻的关系。可是，在今天的这个启示录的第7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第1章第7章第一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在那边有讲到12个支派。如果有讲到12个支派，代表以色列人还存在。虽然现在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支派，可是不代表以后在天上就分不清楚。所以呢，在启示录所讲的事情，我们以后都会看见，而且是永远存在。然后呢，我们再从第7章看到第9节，此后观看许多的人，没有人数得过来，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所以很清楚知道，以后我们也许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会知道。在创世纪当中有讲到70个，当时挪亚方舟之后闪含雅佛就分遍到全世界去。有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创世纪的话，第11章那边是其实是70个地方。所以70在圣经当中就是代表万国万民。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第7章启示录有讲到有以色列人，还有讲到有万国万民，所以呢，以后呢，万国万民会看见，婚姻看不见，羔羊的婚宴有，可是我们没有婚姻的关系，人和人之间弟兄姐妹，可是我们却知道你是哪一个族，哪一个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你看到启示录以后有的，就是将来必然要发生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就是第一段刚刚讲到启示录第7章，然后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基本上是耶稣讲的比喻，3个比喻，从 这个童女十个童女的比喻，讲到这个才干的比喻，五千、两千、一千，最后就讲到了这个万民受审判。那万民受审判这边特别讲到山羊跟绵羊。那我们如果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之前的二十四章，大家都很熟悉，这也是最近大家一直不断在引用的，就是看到，哎，这个最后主耶稣回来之前，这个世界末了有什么兆头，有什么预兆？所以这个等于是在二十四章耶稣一个相当清楚的比较长篇的解释他再来之前跟世界的末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二十五章讲的这个比喻实际上是接着后面讲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一个前后的关系，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他在接着耶稣二十四章所说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针对末世的比喻。我们因为在教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说耶稣要来，耶稣要来，大家都知道耶稣要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没有预期耶稣可能在我们还没有死之前就来。我们常常觉得甚至耶稣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在天上了，可是我们就好像以前跟这个以前的末世这些圣徒一样，说耶稣要来，耶稣要来，讲了两千年都还没有来。可是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时代里，甚至不是基督徒都在问这是不是世界的末了。我相信这是上帝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摇动，做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二十五章这边所讲的三个比喻很重要。第一个，他就是讲到你要怎么预备你自己。第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讲基督徒或者是教会跟圣灵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有，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应付。当这样的一个瘟疫，或者是以后的战争，或是饥荒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跟圣灵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的。这是第一个，耶稣讲到这个十个童女，有一半是虽然也是在等候，可是他们却最后关在门外。那讲到五千、两千、一千呢，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个人跟神的关系，而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才干不同，最后我们都要跟神自己面对面，到底我们在世界当中怎么样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金钱、时间和才华。那第三个比喻呢，对象是万民，所以是全世界的人，不是只有教会。第一个教会是讲到说我们跟圣灵的关系，然后第二个是讲到基督徒跟神的关系，第三个是万民。在这边讲到山羊跟绵羊，那大部分的教会这么多年来的解释，大部分都是停留在说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你坐身上就坐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呢，大部分读到这段圣经节的时候，都是讲到做关心、做牧养的事情，或者是这些在路边没有东西吃的 homeless， 或者是被为了神为了义被逼迫关在监狱里的，或者是老人院或是孤儿院。所以这段圣经节大部分这么多年来所引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引用像德略莎修女这样，把这些快要死掉的人给他们尊严，死之前能够吃东西，能够爱他们，能够抱他们，能够为他们洗脚，这就是这段圣经节的解释。可是实际上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也失去了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最小的弟兄实际上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仔细来看看全世界的历史当中，有哪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是某某人，所以所有的人就可以杀他，所有的人就可以抢他的任何的财产，所有人就可以用各种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他。 今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很清楚的遇到有排华的现象，这一次瘟疫，已经有很大的损害。另外一个损害就是看到东方人莫名其妙被攻击，那这个事情很害怕、很紧张。那我们能够想象，在二次大战，或是从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之后，以色列人就背负一个罪名，他们就是杀耶稣的人。所以杀耶稣的人，人人得以诛之。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罪过背在他们身上，让全世界人所有杀他的人都出之有名，因为我是替耶稣行道。所以实际上这个圣经节很少有教会或很少有人解释最小的弟兄是这个以色列人。那大家都认为以色列人是最有能力、最有本事，甚至最有手段的，怎么有可能是最小的弟兄？可是实际上耶稣写在这里的时候，就是接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看到他自己的百姓即将要灭亡，他也看到再来2000年要发生的一切的悲哀。魔鬼如果真正要毁掉这个全世界，最具体的方法就是把上帝的选民彻底铲除。如果彻底铲除的时候，在启示录第七章绝对不会有12个支派。那其实不是只有第七章，整个启示录到处都看到上帝犹太人的记号，当然也看到外邦人的记号。所以今天，在这个关锁之后，我深深相信，饥荒战争之后会让国万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因为呢，在过去的历史当中，24章里面讲到耶稣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呢？会发生很多事。我们其实在人类历史当中都看过战争、瘟疫，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都看到有很多事发生。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是最近发生越来越快，而且是2000年来没有发生的事，那就是犹太人信主的数字，这个越来越多，还有外邦人信主的数字即将填满。所以呢，如果犹太人的数字没有全家得救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末世。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最近也因为这个瘟疫的事情，很多人悔改，很多人转向耶稣，包括犹太人在大纽约区，他们这个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经济，在华尔街。可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华尔街最近的变动，然后再看到美国最近的 anti-Semitism， 所有反这个犹太人的声浪越来越明显，然后再加上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纽约第一个 case 得到 coronavirus 的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律师，那他也是 CPAC 很重要的一个成员，所以他到 DC 去参加这个美国支持犹太人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祷告的这个政治的团体。所以还有在包括我现在在纽泽西的 Bergen County， Bergen County 也是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这些都是纽约跟纽泽西第一个染病和扩散的地方。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感动，我觉得在这次关锁之后，全世界的人都会意识到主耶稣快来了。那针对教会有什么是应该做的呢？三方面，我们跟圣灵的关系，还有我们自己的才华怎么在神的面前忠心去运用。第三个也可能是最少人，可是可能也是最重要要提的，就是万国万民要跟以色列对齐。那跟以色列对齐是不是要变成以犹太人呢？不是，是要看见上帝的选民，这件事情神一定会做，而且我们要为了每一个国家，为了你自己的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要为这个事情迫切祷告。我们要为了上帝能够在最后万国万民能够回到以色列，能够跟以色列对齐，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我就做一个结束，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二章，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就是讲这个逾越节。 那渔业节很重要，里面讲到了渔业节羊羔的规矩啊。我们来看看有几个地方很有趣哈、哦，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个就是上帝告诉摩西，今天就是这个月，就是正月，哦，是一年的开始。然后叫他开始准发，当他发布这个命令的时候是尼散月初一，然后给他14天准备一只羊羔，然后到15号清晨杀了，总共14天。请问弟兄姐妹，那时候是14天，我们现在 quarantine 是几天呢、啊？也是14天。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啊？14天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关锁在家里。预备一件事，所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关锁在家里。我们这个礼拜四就是逾越节了，我们可以看到月亮会变成满月，耶稣实际上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不是其他的节，就是逾越节，而且很清楚的知道，神就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以耶稣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跟逾越节的羊羔是相对应的。那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少去注意的。可是信犹太，这个犹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却很注意。我听到的这个教导和分享，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律师这个姐妹，当她听到耶稣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发现原来新约的记载跟旧约居然是吻合的。他也用这个方式来看耶稣是不是真正逾越节的羊羔。其中一件事就是第3节，12章第3节，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一只羊羔，一家一只。本月初十，那15号清晨要杀的，为什么10号就准备呢？因为要看看。放在家里这只羊有没有生病，它是1岁的羊羔没问题，可是它有没有残疾，它花5天的时间来看它是不是生病，因为如果是生病的羊本身就是要死的，是不可以献祭的，所以从第十天到第14总共有5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检验耶稣在新约的记载有没有遵守逾越节的羊羔。他就发现耶稣进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一天到他被宰杀的日子总共有几天呢？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有讲到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然后到第12章的第12节就讲到第二天他就进入了耶路撒冷，所以呢，耶稣进去耶路撒冷城就是5天前，所以跟那个准备逾越节的羊羔是一样的，而且放在家里的那个羊就没有再带出去，因为他要看他是不是有生病，有没有瑕疵。耶稣也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再也没有出去，而且经过所有的人的检验，从大祭司到希律王到比拉多。到时候做假见证的人还有各个人都在说他是有罪的，有还是没有罪。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犹太人的律师这个姐妹，当她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她真是知道耶稣遵守了旧约里面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呢我要在这边做这个结论，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原来在启示录里面上帝讲到犹太这个支派，这个上帝拣选的这个民族将来要存在的历史。为什么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天所有的人都说是 Palm Sunday， 这个礼拜天所有人都说是复活节主日，可是圣经当中从来没有 Palm Sunday，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从来不是就是礼拜天，它是配合逾越节的，所以实际上逾越节这个实际上是原来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可是在罗马天主教300多年后设立为国教的时候，他们为了要把犹太人的色彩尽量全部让人家忘记，就编了另外一套系统，这就是所谓的取代神学。 所以我今天啊，最后做这个结论就是，为什么山羊国、绵羊国要跟以色列人对齐？最小的弟兄是以色列，为什么这样的教导几乎付之却如，没有人提呢？就是因为教会很多年其实受到取代神学的影响，认为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所以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不过我求主帮助教会能够开始知道这个很重要的真理，也让我们在最后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责任。好，今天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